方广佛华严经入不思议解脱境界普贤横愿品，诸位法师，诸位同学，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各位请翻到讲义第21面，好，人二的争事部分。那这是属于普贤菩萨十大愿王当中第九门的恒顺众生。那前面我们讲过了，这个所顺的众生就是遍法界的一切的这个所有的众生，然后呢也说明这个能修行恒顺众生的方法，就是说我们对一切的众生呢，应当做这个父母想乃至于这个师长想乃至于就像那个供养阿罗汉乃至供养佛一样平等的心来供养他们。那就是说对于一切众生应该以这个最圆满的这个慈悲心还有最圆满的平等心来饶益，然后来供养一切的众生来护持一切的众生。那这是说明这个恒顺众生恒顺众生的善根，然后引导他们能够得到解脱的这个方法。那接着呢再讲到人二的争事，所谓争事就是问答，争就是问，那事就是回答，假设一些问答来使这个道理更加清楚。那这当中分为两段，鬼出令佛喜，就是说我们能够这样做的原因就是能够令佛欢喜。好，那这当中分为两段。那我们先看到这个第一段文。好，何以故？菩萨若能随顺众生，则为随顺供养诸佛；若以众生尊重成事，则为尊重成事如来；若令众生生欢喜者，则令一切如来欢喜。好，它这地方分两段，是这样。何以故？就是个争，这个争问，这是第一段。啊，第二段呢？菩萨若能随顺众生以下，这是回答，这是第二段。那何以故？他是问说，为什么我们要这么做？为什么我们要对众生要来修种种的这个供养，然后来摄受护持他们，而且更进一步的要平等，就像供养佛一样的这种心来护持他们？那为什么要这么做呢？那这是个问题。那底下回答说，菩萨若是能够随顺众生，则为随顺供养诸佛。那就是说，如果这个菩萨要是他能够随顺这个众生，则为随顺供养诸佛。因为就是说我们今天知道这个佛陀出世的目的也是为了要恒顺众生，要来度众生，使众生能够得到解脱嘛。那你今天能够这个行佛的这个行为，跟佛一样行这个度化众生恒顺众生的事情，那这样的话就等于跟随顺供养佛这个功德啊，这个意义上是一样的。那所以说呢若为众生尊重成事，则为尊重成事如来。就是说你能够这样做，能够尊重能够承事一切的众生的话，能护持众生的道业，恒顺他的善根来护持他的道业的话呢，那事实上就相当于这个尊重承事这个佛一样。因为你能够随顺佛的教导，然后行佛所行的这个利他的事业，那这样子的话就跟尊重佛的这个意义上来说是一样的。所以呢底下结论，若令众生生欢喜者，则令一切如来欢喜。好，所以说如果说我们能够度化众生，引导众生得到解脱，那众生得到欢喜心的话，那这个时候一切诸佛见到也是欢喜。所以在那个在龙树菩萨大智度论里面，他说啊，这个菩萨有两类，一个是悲增上，一个智增上。上次我们讲过嘛，对不对？好，悲增上的话他重视度众生，那么智增上的菩萨呢，他重视这个供佛。那事实上这两个都有所偏失的，圆满的来说的话，你应当视众生跟视佛啊，这两个是平等无二。在面对众生的时候，观察他的佛性，然后呢观察我们这么做是恒顺这个佛的教导而去做，恒顺这个佛的平等心而去做。那能够这样做的话呢，事实上供佛跟供养这个众生这两个是平等无二的，这两个都是一样的重要了。就是随你现在的因缘，当下的因缘，你比如说你现在的因缘，你现在的因缘是做执事，生产的执事要护持大众，那你就做，你这个时候重点当然就是在恒顺众生这方面多去做，那供佛就少一点。那如果说你这个时候没有其他事情，那像我一样现在也没有什么接触，没有接触什么外面的信众啊，或者是也不做执事，那么这个时候呢就供养这个诸佛这个财供养法供养，那多做一点。那不管你 供养众生也好，供养佛也好，都是随顺当下的因缘，然后随顺的你的内心的平等心，依着你的菩提心，你的平等心去做，那这样的话呢，功德就是无二无别的。好，那这个是讲到第一个问答，因为你这样做能够令佛欢喜。那接着讲到鬼二这一段，增大悲，说你这样做的话能够增长你的大悲心，那大悲心是成佛的一个要素。就像今天种子，这个你今天想种这个种树，然后想的这个种树开花之后，结果之后生出苹果来的话呢，那你要种苹果的这个种子，你种番石榴的种子啊，你再怎么样努力种那个生出来啊，也不会是苹果。那么一样的，这个大悲心是成佛的一个基本元素，所以呢，你今天不管再怎么样的努力，你如果没有这个大悲心为主体的话呢，那再怎么样的努力也是不能够成佛，顶多成就阿罗汉，或者是乃至人天的福报而已。所以我们能够这样恒顺众生，是可以增长我们大悲心的。好，那这个道理它底下解释分为两段，子一是争，也是个争问，争的话就是这个文上所说的何以故，就为什么呢，就为什么我们这样，前面讲我们这样做恒顺众生的话，就是等于供养诸佛，那就等于成事如来，那就是能够令众生欢喜的话呢，就能令如来欢喜，这个道理是什么呢？因为前面的话只有讲出个这个大概一个大方向而已，但是道理的话在这个地方才会细讲。那子二的话就解释，那解释的话当中分为三段，三段的话丑出是以法事，就是以法来解释，那第二段是譬喻，那第三段才是合法。那先看到这个第一段的这个法的这个内容，好，诸佛如来以大悲心而为体故，因于众生而起大悲，因于大悲生菩提心，因菩提心成等正觉。好，看到这里，首先讲到这个佛啊，他这个本质，这个诸佛如来他的本质是什么呢？以大悲心而为体，就是说他今天为什么会成佛，他成佛的目的是为了度众生，不是为了自己的安乐，是为了度众生，当然他也是为了自己解脱了，但是他最主要的还是为了要能够利益众生，使众生能够得到解脱，所以他才成佛。所以为利有情愿成佛，这个是诸佛的这个共同的菩提心，所以他是为利有情为而愿成佛，所以他们诸的本质啊，都是以大悲心而为体。那关于这个大悲心，它的含义啊就很深了，我们在这个地方根据这个疏钞的解释，那跟各位稍微解释一下。首先解释这个悲，这个悲的话指的是拔苦，拔众生的苦，看到众生呢在六道当中不断的轮转，那祸业苦不断的轮转，那这个时候感觉到深深的感觉到众生是苦恼的境界，那这个时候不忍见众生苦，所以呢想要拔济众生的心，使众生能够离苦得乐的心，那么这个时候就是悲心。虽然众生都想离苦得乐，世间的人他不学佛他也是想离苦得乐，可是他的因为他没有学习佛法的智慧，他为了离苦得乐，所以他造了很多的恶业，杀盗淫妄的恶业，他认为那个是可以使他离苦得乐，但是呢诸佛菩萨悲悯众生这样愚痴，所以呢发起大悲心，教导众生真正的离苦得乐的方法，那么这个是悲。好，那么所谓大的话呢，就是说在这种度化众生的这种事业当中，他那种慈悲的量啊，是包含一切的，事上包含一切，理上也包含一切。我们先讲事上包含一切，怎么说呢？事上这个在事项上来说，他这个大悲心，这个因为他大悲心的这个力量的含摄啊，是遍法界的，所以呢，这个诸佛菩萨在行大悲心的时候，他事项上他会观察遍法界众生，种种无量边差别的根性，因为这个众生无量的根性呢，所以你不观察的话，那你只用一个法门来度化他们，那是不行的。像有的众生，他喜欢布施，那这个时候呢，就是要引导他从布施下手；有的欢喜持戒，引导他从持戒下手；乃至有的欢喜般若波罗蜜，引导他从般若波罗蜜下手。因为众生无量的根基，所以必须要观察。那这个众生无量，第二个呢，相对的法门也是无量，也是要不断的去学，因为这个众生是病，这个病苦的境界，法门呢是药，治疗众生的病的这个药的境界。那你不能说这个一个无量的病同样都一种药来治，这是不行的。那所以呢，要有无量的病，要有无量的药来治， 那这个药，这个法药要怎么样安立，怎么样成就呢？当然你必须要学习，从经论当中各个不同的善巧。好，就像以后各位学天台教纲当中，哦，藏通别人四教，哦，藏教的思想，通教、别教、原教，各有各的思想。那么这四种不同的教派、不同的思想，各有各设施的根基，这个你必须要学习。好，那这个就所以说，就事相上来说，他所缘的众生的根性的差别，哈，骗是骗法界，哈，骗法界无量无边的众生啊，无量无边的差别根性。就法门来说，为了对治众生的病，所以无量无边的这个法门，那也必须要学习。那么这个就是真正的菩萨大悲的心量，好，真的菩萨他的心量啊，是这样子的，他不会说，我就是一个法门，这个深入到底，好就够了。当然我们修行是一门深入没有错了哈，但是呢，一门深入至于啊，菩萨为了这个自利，为了利他，为了摄受更广大的众生的缘故呢，他有这个责任，而且他有这个心量，好，在这广大的心量去学很多的法门，然后呢，观察众生无量的根基。这个就事上上来讲的，那么接着呢，就只有理上来讲的。所谓理上的这个大悲，这个大是什么呢？这个大的话呢，就总的来说，就是说你在行这个慈悲心的时候，你那个内心的智慧跟实相是相应的，那么这个才称之为大悲。那么也因为你这样子的心跟实相相应的，所以你在行慈悲利益众生的时候，才不会有障碍。怎么说呢？我们先从反面上来说，如果好。这个众生的知见呢，不是断就是长嘛，常见就是断见嘛，哈。常见就常见来说，你如果只说众生是真实有的，哦，就是像一般的世间的人行哦这个慈悲心利益众生，他不能观这个生佛不二，然后自他不二，没有这样子的智慧来观察的时候，那只说众生是实有的，那么你今天帮助他的时候就会有障碍，为什么？因为你认为你是你，他是他，只是说你认为他现在很可怜，很值得怜悯，你帮助他。但是哪一天你跟他因缘改变了，他表现不是那么可怜了，甚至你帮助他，他甚至回过来伤害你。那么这个时候，你跟他你的想法是你是你，他是他，这个人有我相人相啊，这样的这种这样的对立的这种想法的时候，那他是他，他是他的事情啊，我是我的事情啊。好，到最后我们就会有这种想法啊，反正呢、啊，到最后。个人生死个人了，个人吃饭个人饱，那是他家的事情啊，跟我没关，反正我对他也是没办法了。就是你会放弃这种放弃啊，这种闲荡，这种菩提心，放弃这种大悲心，所以你就会有这样的障碍。好，所以你执着众生是真实有的时候，你就是会有人我上的这种对立。那虽然说刚开始你的慈悲心会掩饰你，会减少你这种人我对待的势力，但是只要人和人之间的因缘改变的时候，那你这个慈悲心就会改变。好，因为人和人之间的因缘呢、啊、都是无常的，但是你如果说你今天帮助他的这个心是建立在你跟他有善因缘，或者是说像有的人，好、哦、有的出家久了之后，为什么我要度众生？因为他听我的，他是我的眷属，他对我百依百顺，所以呢，我就摄受他，我就帮助他。那这样子的，以这样的发心来说的话，等到哪天他不听，他慢慢学习久了，他不听你的了，然后这个时候怎么办？我们这个时候就放弃了啊，就不想度众生了啊。那这个时候就是因为不能观察这个我不可得，这个众生不可得，所以有的人我对立，所以会有这种情况。所以他的那种慈悲心不能够称之为大悲，他那种是有执着的慈悲。甚至更严重一点的，可能是以爱见为体，好，这种贪爱心，他是我的眷属，他听我的，然后他就是说他现在很需要我，好，就是说我们在行菩萨道的时候，有时候会有这种很这类的妄想，哈，事实上这些都是障碍我们的菩萨道了，哈。那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这个第一个是常见的，第二个相反的断见，断见的执着众生定无，啊，这个。就是有的人他那个落入空那个断灭界然后空亡的那种执着了，他觉得这个啊，所谓佛法讲空啊，所谓众生啊也是空啊，也是没有啊，也没有真实啊，然后呢他的苦啊也是空的啊，也是不真实的，他就执着在这种不真实上面去啊，他当然也没有真的见到空性哈，他就在执着在这种所谓的他所认为的不真实的这种影像当中，那他在这个所谓的不真实的这种名言的这种影像当中，他也执着的时候， 他对众生就失去慈悲心了。就像我们看到有的人，你跟他讲，这个众生很苦，他会回答说啊，这个就是他的业嘛，然后或者是说啊，这个反正众生也不真实的，那苦也是不真实的，能够这样观就好了。这样的人呢，他时常已经没有慈悲心了，他连这个基本的慈悲心都没了。所以呢，不管常见也好，断见也好，这种在这种见解一升起的时候，对于度化众生来说都会有障碍，那都不能够成就真正的大慈大悲。好，他那种慈悲心纵然一时升起，都是像泡沫一样一下子升起，然后一下子风一吹就没了。好，稍微这个外面境界风了一吹一下，他那个慈悲心呢就没有掉了。那这个实际上就是我们的境界啊。好，我们看看我们的帮助众生的不就是这样的吗？有时候不是常见，有时候不是断，就是断见。好，常见就是说啊，他是我的眷属，反正他听我的，所以我们会执着他。那断见就是说啊，到最后有时候累了，觉得啊，反正众生各有各的因缘，然后他有他的业力，然后反正这个一切法都是随缘，都是随缘嘛。那么这个是断见，这个就是凡夫行菩萨道的境界了哈。那诸佛菩萨他们行菩萨道不是这样的境界，他们在观察众生的时候，他除了观察众生的苦之外呢，好，观察苦起这个慈悲心之外，他更能够观察这个众生啊，跟我们众生心跟我们的心，乃至这个佛的心是无二无别，心佛众生三无差别。那就天台宗来说的话，他观察众生的心，即空即假即中。我们这个能度众生的，我们的心也是即空即假即中。所谓即空即假即中，就是说，即空观察众生的这个心，他在受苦的那念心啊，事实上是真实性了不可得。好，那就比如说从五蕴去观察，五蕴那个从时间上观察过去、现在、未来，那么不可得。那么从这个生处观察，好，自生、他生、共生、五蕴生，好，观察也是不可得。好，从内外，然后从内外中间的观察也是不可得。好，各式各样的善巧来观察这个众生，好，受苦的那念心是不可得。好，如这个真实性不可得，那么这是即空。那么即假呢，就是观察虽是不可得，但是呢，随他业力显现出种种的幻苦，还有幻这幻心的幻化的心的作用，和幻化的苦的作用。那么这个对于众生来说，确实他却对一般众生他不能够理解这个如梦如幻的众生来说，对他来说这苦是真实的，是他真实在那个地方受苦，不是说空就没有掉了，他真实在那边受苦。那么这是即假观察如梦如幻的缘起。那么集中呢，这个时候就观察众生心也好，我们的心也好，当体是法界。当体是法界呢，就所以当体法界就是说我们的心跟众生心都是性具实法界差别的法，然后因此之故呢，因此呢，当体是法界。那因为众生心和我们的心都是一样，当体是即法界，所以呢，互含互摄。这个我在各位在复讲的时候，我都跟各位讲过了哈。我们大部分的人，我都跟各位讲过了。这个所谓法界观的这个观察，你可以这样的观察，就集中啊，这个法界观的观察，你可以这样观察。第一个观察，因为性具，从这个缘起开，从这个缘顶开始，众生心啊，性具实法界差别的法，然后因为性具实法界差别的法，那实法界当然是遍满整个法界了，所以性具的原因，所以遍满，众生心各个遍满。那么因为我的心也是遍满，那么他的心也是遍满，佛的心也是遍满，众生心都是遍满，那所以呢，因此互含互摄，就像这个教室的灯光，每个灯光都是遍满整个教室，所以因此光和光之间是互含互摄，我们没办法分清楚说这个是前面的灯所发出来的光，还是后面的灯所发出来的光。好，那么这个就是观察集中和法界观。好，那你这个时候理论分析的哈，你也可以从这个譬喻来分析。好，观察像帝王珠的譬喻，或我们刚讲这个电灯灯光的譬喻，或像这个镜子影像的这个，好像那个贤首国师那个九面镜子的那个譬喻的哈，都可以。那么观察集中，那所谓极致的话呢，就是强调空假中三个实际上只是讲的角度不一样，实际上是同体的。像玻璃的镜子，你要讲，就像玻璃的镜子影像，你从它作用上来讲，它叫做影像，会有个真实的，看起来很真实的一个相状，有颜色有相貌的，这个叫影像。那么你从它的本体来讲，它的本质就是玻璃的这个水音和这个玻璃它本体，那只是讲的角度不一样，事实上讲的都是同一件事情， 影子的本质，这个镜子影子本质就是波罗提，波罗提所显现出来的这个相用，就是这个影像，就是影子，哦，这个镜子镜像了，啊。那这个只是讲的角度不一样，事实上指的就是同一件事情，所以称作集。空假中也是一样，那个集空即假即中，空或假或者就空或者假或者中，我们只是就它的这个性质上，或者讲或者性质上或者讲这个作用上的不同，来定义它的这个名称，哦，就是说我们为了了解这个实相嘛，因为实相是不可思议的，所以我们从不同角度去切入，去切入到这个实相的道理，帮助我们了解。那么了解之后呢？那这个时候了解之后，就是说从不同角度切入，但是最后你必须要知道集的这个道理。所谓集，就是说我刚刚讲的，你必须要知道，这只是切入的角度不同，看的角度不同，但事实上指的就是同一件事情。好，相信各位都有复讲过了，那么也曾经在这个法门上用心过了，那既然在听我讲，应该就觉得更有概念了。那相信在下次再复讲的时候会更有概念。好，下次复讲也快开始了。好，那么这个讲到这个大悲的大，他在度众生的时候呢，心能够跟实相，能够相应。尤其是讲到最圆满的来说啊，它是跟法界观啊能够相应，那么因此称之为大。那么以这样的这种悲心来度众生的时候，那才是圆满的。不过刚开始你纵然不能够入于法界观的话，你没有办法那么高的用那么高的智慧的话呢，至少你观察空也好，也可以即空观察众生不可得，那我的心也不可得，众生心也不可得。你要观察这样不可得的时候，你度众生啊就会比较持续的久，比较不会被障碍所考倒。因为你观察他不可得的时候，不管城市供养你的这个众生，对你百依百顺的众生也好，那忤逆你的伤害你的众生也好，事实上他本质是不可得，他只是他循着他业力在那个地方巡夜发现，就是说像镜子的影像一样，因为他这个镜子的影像一样，一个影像在那活动而已，事实上本质啊是波罗提啊，是不可得的。那同样的，众生的心只是随着他过去的业力在不断的那个地方翻搅，不断的显现，巡夜发现而已，事实上他的本质是不可得，那么他只是被业力所主宰的一个幻境而已。那你能够这样想的时候，不管他恭敬你也好，你也不会生出爱然心，他不恭敬你不听话也好，你也比较不会生出这种放弃的这种弃舍众生的心，你这样的菩提心，比较容易持久。当然有这种如幻观的话，更进一步的能够发展到甚至这个法界观，从理无外法界能够观察到事事无外法界，那当然这是更圆满。那这个是讲到大悲心的这个大悲的意思。所以呢，在那个《华严经》的出现品当中，他就这个描述啊，这个诸佛他们成就这个大悲，成就诸佛的时候，他们这个大悲心的这种作用，什么样的作用？在《华严经》的出现品里面，他说啊，佛子，如来成正觉时，于其身中普见一切众生成正觉，乃至见一切众生入涅槃，皆同一性，所谓无性。哎，这个地方他讲得很好，他是说啊，众生。他这个佛他成正觉的时候，他看到一切众生的真实的性不可得，所谓无性就是真实性不可得。但这种无性的真实性不可得，跟这种理无外观的这种真实性不可得是不一样的。为什么呢？因为他在这个佛的一毛孔身中，在这个身中含摄一切的众生，所以呢，因此之故，在他身中显一切众生成佛，或者一些众生入涅槃，乃至一切众生沉沦，那么都在这个佛的一毛孔当中显现，都不离开佛的法身呐、这个法身的境界当中，也就是佛的法身遍满法界，那么众生的心也是遍满法界啊，彼此互含互摄，所以呢，在这个佛的这个在佛的身中引现一些众生成就，引现一些众生的沉沦。那能够这样的原因，就是因为第一个，一切众生的心跟佛的心是无性啊，没有真实性可得，同时再一点，同时遍满法界，所以能够以这种智慧，这样同体的智慧，然后来观察，来修行慈悲心，那么这个叫做这个同体大悲，我们叫无缘大慈嘛，同体大悲就是这样子的，同体大悲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互含互摄，所以同生佛不二，这他的心跟我们的心是 并不是这样对立两件事，上是不二的。那这个无缘大慈也是一样，也是同样的道理。因为众生心在我们是众生的心啊，是我们心中所显的影像，我们的心也是众生心中所显现的影像啊，彼此互还互摄。所以呢，众生有求，那么诸佛菩萨自然就这个有求必应啊，有众生有感啊，那诸佛菩萨就循着这个随着众生的这个祈求的心，在众生的心中显现出来，好，然后显现出这种度化众生的作用。那当然，众生的心已经不再祈求了，那这个时候呢，诸佛菩萨也随着这个因缘，在这个众生的心中就像消失。所谓在众生心中显现消失，就是说，具体的来说，就是说，诸佛菩萨这个时候就显现在他的眼前，然后来度他，那这个叫无缘大慈。所以无缘就是说，他这个是诸佛菩萨的心是不假造作的，并不是说他想要特地要怎么样，而是他当然这个大悲心推动是没有错了，但是他特别要去度谁不度谁，并不是他的分别心造作的，而是说这个随着众生的因缘，众生的这个感，众生的这个他的内心的祈求性的不同，所以呢，诸佛菩萨随这个因缘，然后配合他的愿力，然后显现出来这样的作用，那么就叫无缘的大慈。好，那么这个就是讲大悲心。好，大悲心我们刚才讲到，我们凡夫我们现在度众生的这个心量哈，不是常见就是断见的哈。那当然，各位要是有这个经验，你就知道这个世上给自己带来只是痛苦而已啊。甚至到最后，你也不能真的度众生，给众生带来也是烦恼，自己烦恼，他也是烦恼，大家都烦恼。所以呢，我们应当学习说这种大悲心的量。虽然说他是圆满的来说是圣人的这个境界了哈，但是呢，我们不要说觉得说这只是圣人的境界跟我没关。实际上你应该，这是你可以随缘随分的做到。你今天随缘随分做到一分，那就一分的力量啊，那就成就一分的功德。所以我们刚才讲那么多大悲心的这个道理哦，我们不是在讲，不是在说故事啊，不是在公购啊，是在讲说这个事实上，我们在事实上自利于他这种用功的一个方法。那这个方法也是从这个书抄当中，古德的开示当中给我们这样提示，然后选来转述给各位的。那么这个是大悲心，好，诸佛如来都是以大悲心而为体，所以因于众生而起大悲。好，那我们刚才讲这个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嘛，因为这个众生的因缘，那么就起成就大悲。那么同时呢，因为这个大悲心呢，所以再接着呢就升起这个菩提心。他是这样子，我们所谓这个因于众生起大悲，因于大悲生菩提心哦，就是说，我们可以从刚刚那个理上来讲哦，因为同体无缘大慈同体大悲，所以因于众生而起大悲，而显现这个大悲的作用，可以这么讲哦，就是我们刚才讲无缘大慈这个道理。那么另外一点，我们可以从事相这个法门上来讲，从事相上的法门来讲，我们可以就从那个各位所学的那个七重因果上面来讲。你看七重因果它是这样七层的哈，先平等舍，这是前方便，然后知苦、念恩、报恩、修慈、修悲、增上益乐，然后发菩提心。你从这个世上的七重因果的这种思维，它是引导你渐渐升起这种菩提心的这种过程。事实上，这个渐渐升起，因为菩提心它是距离我们众生心很遥远嘛，所以必须要有个过程。通过这个过程之后，那么才能够帮助你升起菩提心。这过程就是我们讲平等舍，平等舍就是第一个，你观察这个冤家也好，那么你亲厚的人也好，彼此啊是所谓的好跟不好，这个都只是暂时的因缘。好，因为你所谓的好只是现在的好，现在因缘好而已。事实上你跟他过一生当中无量的轮回当中，你们不断的遭遇，那么曾经他伤害过你，你伤害过他，曾经做过大的冤家。好，那所谓好只是今生一时的因缘显现，所以不应该贪着。那么所谓不好，冤家事实上也是今生的暂时的因缘显现。为什么？因为你们过一生当中也曾经无量的生命轮回当中也曾经无量的遭遇，无量的遭遇当中，那么也曾经你对他好，他对你好，彼此恩恩爱爱，就是那种恩爱的眷属，彼此有深厚的因缘，所以不好也只是暂时的因缘，所以也不要当真。那中庸的也是一样，中庸你不要观察他跟我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而漠不关心的，因为无量的轮回当中，我们曾经不断的遭遇啊，不断的结善种种的善恶因缘，所以你跟他关系啊，事实上也是很深的。那么叫平等舍。然后知母知道众生一生无量的轮回当中，那么我先停一下哈，讲这一点，我们现在讲这个地方的时候，这个如果听过的人就不要记笔记啊，没有听过你要记不记都可以哈。为什么我就说没有，就说你听过的你先不要记笔记，为什么呢？就是说因为这个法我觉得很重要啊。那各位可能平常忙也没有时间去实践了哈，那么借这个因缘呢，我们大家在一起同时再复习一下，好，不要把它当作老生常谈了。实际上这个老生常谈是我们天天要做的哈，但是因为天天各位可能平常忙没有去做，所以我在这个时候我们跟大家在一起复习一下啊这个法，好，所以你就如果你听过或者你熟悉的，你就静下心来听我讲啊，静静的在你心中啊不断的跟着转啊，转动我们的心呐，把我们的心从凡夫粗重狭隘的心转成菩提心，好，根据这种思考的方式啊，这种引导慢慢转过去，然后我们刚刚讲完的这种平等舍啊，知母知平等舍是前方便啊，七重因果的前方便，七重因果第一个就是知母，就是说因为你观察无量，我们过去生当中有曾经有无量次的轮回，无量次轮回当然一定有无量次的母亲啊，才能够出生嘛，那么无量次的母亲，那你既然有无量次轮回，那一定有无量的母亲，那所以说呢，因此之故，从这道理上推，我们就知道所有的众生都曾经做过我们的母亲，好，因为你轮回太多次了，那众生虽然无边，但是轮回也是无边，所以众生呢、啊、曾经都当过我们的母亲啊，所以跟我们呢、啊、都不是陌生人呐、啊，叫知母。好，那么第二个念恩。声音呢、啊？不是叫是声音吗？好，那没关系，那不管它。那么第二个呢，念恩，你就观察这个今生母亲对我们的恩。从母亲这个，我们在母胎里面入胎开始，从这个入胎的时候的这个恩，看在我们在母胎当中啊，这个母亲为了照顾我们，一些她喜欢受用的东西，比如说好的，好这个快用啊。就比如说玩乐的事情他必须牺牲，或者是他喜欢吃的东西，比如太咸太辣太冷太热，他喜欢吃东西，他为了胎儿的原因他必须不吃，那么因为他不喜欢的事情比如说好好的调身啊，或者是说像有的母亲为了胎儿，他胎儿的健康他会拼命吃，那事实上他不需要吃这么多，但是他为了胎儿他也要拼命吃，吃一些补给的东西啊，然后呢母亲在那个胎儿在母亲的这个怀里的时候啊，母亲呢，她心中呢常常有着意念啊，她的胎儿，就像这个母鸡来意念那个卵一样，这个母亲也常常意念着她这个胎儿，想怎么样来保护她的胎儿，来甚至使她的孩子能够更好，更加的健康。那么这个是储胎的这个恩，接着出胎的恩，就是说我们观察我们在出胎的时候，那么这个对母亲来说是一个很大的痛苦，那就像经典里面说啊，这种痛苦是这种像撕裂一般的痛苦，那这个对母亲来说是非常的痛苦的事情，虽然是痛苦的事情呢，可是母亲看到这个小孩子出生了之后呢，能够平安的出生，那全天下的母亲都是一样，他们都是会很欢喜的，不会有人说怪说啊，你给我带来了那么大的痛苦，绝对不会的，只要孩子能够平安落地出生，所有的母亲都是很欢喜的，那么这是出胎的恩。那么再来就是这个小时候这个乳哺的恩，这个我们在很小的时候，尤其三岁以前的小孩子啊，他往往一些生活都不能够自己料理，一切这个吃喝拉睡啊，都要一定要母亲来照顾，所以一个很尽责的母亲呢，往往也都是啊在24小时当中随时备战的状态，然后呢为了这个照顾小孩，他这个平常吃也吃不饱，然后睡啊睡不好啊，因为几个小时啊就要为这个小孩子啊来换尿布啊，不然就是要喂奶啊，不然就是要看小孩子哭啊，就是要马上去看啊，看他到底是怎么样，是冷了啊，是热了啊，还是身体不舒服啊，还是他需要什么啊，那母亲从小孩子哭声音当中去判断小孩子需要什么，那所以他24小时当中随时心中悬念的就是这个小孩，那如果小孩子生病了，那这个母亲啊他就是非常焦虑不安啊，那整夜不 彻夜不眠的，然后在旁边陪着他，然后直到小孩子病好为止。他也不会在意他自己的这个辛苦啊，都不会在乎。那这是乳母的恩。那么再来，小孩子渐渐长大了，母亲呢、啊，就关心小孩子的这个学业，然后他的这个交朋友，还有他的这个身体健康，还有他未来的发展等等，哦，也费了很多的心思。乃至到这个小孩子长大了，成家立业了，那么这个母亲呢、啊，她继续关心的小孩子的，也关心他的家庭、他的孩子、他的婚姻，还有他的事业，很多很多的事情呢、啊，都值得他操心。乃至这个做母亲的对小孩子的操心呢、啊，他不只是说这个小孩子，不只是说平常的时候，乃至到母亲到了最后要啊临命中要走的时候，他最后最执着最放不下的，往往也都是自己的小孩子，很担心说他走了之后，他小孩子啊会不会就是没有人照顾了呢？会不会小孩子就变成说过得不太好呢？那他心中所关心所意念的就是这样的事情。所以我们从这样观察，就是可以知道今生的母亲对我们有这样子的这种恩，从储胎到这个他往生为止啊，他这个整个恩都是非常的深厚。那我们再进一步的观察，这个念恩就是说进一步的观察，这个所有的众生都曾经做过我们的母亲，所有的众生对我们都一样有这样的深厚的恩德。好，就说你要这样想的时候，你就不会觉得说眼前这个人呢、啊、跟我这么陌生，好，你就会觉得像达赖喇嘛他说的，他看所有的一切的众生呢、啊、都没有一种那种疏离的感觉，就每个都像亲人一样，他就是因为有这样的心，才能够推动。好，因为你观察所有的众生都是你的母亲，他对你的都曾经有这么样子的殊胜，这么样的深厚的恩德，是你今生永远没有办法报答完的这种恩德。所以你见到一切的众生，就像你的母亲一样，你对他都产生亲厚相。好，那么这是知母念恩，然后接着报恩。报恩就是说，你接着观察说，既然众生都是我们的母亲，曾经做过我们的母亲，那对我们都有这样的深厚的恩德，那我当然报恩。你看世间的这种世间的人呐、啊，讲那个点滴之恩啊，都必须要涌泉相报了，一点小小的恩德都必须要相报了，何况这个母亲对我们的恩德像天地那么样的这么的深广，那我们怎么可以说哦这个知道了然后又弃之不顾，然后而不报恩呢？好、哦、那么这个是不应该的，那么这个是，所以我们应当要报恩。好、哦、那所以这个众生呢、啊、这个众生的解脱跟我们是有关的，不是没关的，因为我们要报恩。平等知母念恩报恩，然后修持的话，就是说你进一步的观察，你要怎么报恩呢？就首先要娱乐，我发愿，这个修持修备是这种发愿，发愿说我要给他一切的安乐，这些安乐包括世俗的安乐、物质上的安乐，使他那个在生活上不至于匮乏，然后呢，乃至于可以使他得到这个出世间的安乐，所以出世间的安乐就是说可以使他可以得到这个能够往生净土，能够使他能够得到解脱，能够成佛，这个出世间的安乐，好，离开轮回了哈。那这是修持。那么修悲呢，就是拔苦，我们是发愿所有乳母的友情，我们都应当要拔出他们那个身心的痛苦，包括这个现世的，包括这个在这个生死界当中这种的是世间的痛苦，我们必须要帮他拔除，那么使他们能够离苦得乐。那么乃至呢，能够进一步的拔出他们这种轮回的痛苦，使他们能够处理这个轮回的这个束缚。好，那这个是修悲。那么再来增上一乐。那么这个增上一乐呢，就是不共于二圣的这个殊胜的地方，因为二圣的声闻缘觉声闻人呢、啊，他们虽然也有这种对众生的慈悲心，但是呢，他们那种慈悲心的量是有限的，仅在今生。今生过了，他们就入于灰身明智的无余涅槃，就不度众生了。但是菩萨的心量不是，这种所谓增上一乐，就是说他观察众生的离苦得乐，是我不共于他人的责任。为什么？就像我们刚刚前面讲的，如果说你对你自己的母亲，你不会想到说我们就说比如说你是你母亲的独子你没有其他兄弟姐妹，你就是一个独子。那么你母亲的离苦得乐，当然一定是你不共于他人的责任嘛，这个责任一定是你要来担的，因为没有其他人可以帮你担，而且确实父母亲对我们有这么大恩，当然一定是我们要来承担这种报恩的事情呢。所以同样道理，一切乳母般的友情，他们对我们有大恩， 所以他们的离苦得乐，这个实际上是我们不共于他的一切众一切的众生的责任。所以呢，我们应当将一切众生能够离苦得乐，是真的离苦得乐啊，看作是我们的这个责任，而且是生生世世的一种职责。我们就算未来是不断的转世，但是那个这种职责，我们不应当放下，永远不应当弃舍，乃是到我们成佛为止啊，这个职责仍然是存在的，就是要报恩，然后使众生能够离苦得乐这种职责，这不共于他人的职责，这是个菩萨的那种承担力啊。好，那么这个是增上一乐，增一乐就是一种他的内心的欢喜的趋向的心态了哈。那么增上就是这种殊胜的这种愿力，叫增上一乐。那最后呢，发菩提心，就是说你观察这个众生，他们怎么样才能够离苦得乐呢？唯有我们成佛，因为我们成佛之后，我们才能有办法具足这种大威德力，真的具有大慈大悲大智慧大威德力大神通，这个时候呢才能够啊千百亿化身，然后同时啊去度无量无边的如母般的有情。所以呢，我们为了要使众生能够广大的众生都能够离苦得乐，因此我们发愿说我们要赶快成佛，赶快成佛之后呢才能够迅速的更有力量度更多的众生。因为你要不成佛，纵然你来到六道陪他们一起受苦，事实上你能够帮助的也只是一个两个五个十个很有限的众生，换言你如果没有神通没有智慧，那也没有用。但是你成佛之后有大威德力啊，大功德力，这个时候你就能够真正能够利益广大无边的这种如母般的友情。好，所以这讲到最后发菩提心。所以呢，我们从这样子的引导的善巧之当中，我们就可以从凡夫的这种粗重而狭隘的心，然后呢转变成这种广大的菩提心。所以呢，这个七重的因果这个道理跟这个恨运品讲的这个道理实际上是一样的。所以说大圣经典讲的法这个道理实际上都是一样的，然后只讲的善巧不同，然后广略不同。你看这个文也是一样，欲众生而起大悲，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就事项上来说，你因为观察众生是如母般的友情，然后观察他对你的恩，然后因此之故，我们有这种那个修持发修持的愿力、修悲的愿力，乃至有增上益乐的这种愿力，这个就是因于众生而起大悲。那么呢，因于大悲生菩提心，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因为增上益乐，所以我们发菩提心。因为就是我们之所谓菩提心，就是说为利有情愿成佛的这个心，就是菩提心。所以呢，为什么你会发菩提心，也是因为你大悲心。你大悲心不忍见众生苦，那么你希望所有的众生能够迅速的离苦得乐，所以呢，我们就发愿赶快要成佛，然后成就大威德来度化他们。所以因为大悲生菩提心，这个我们从七重因果这种引导这种次第当中，你再看这个文就很容易了解了，就很容易了解这个菩萨他这种思考的方向，这种转变，这种提升，你就能很容易了解了。然后呢，因菩提心成等正觉，这个菩提心是个前导，因为你为利有情愿成佛，这个愿力真实发动的时候，那么你去再去造作种种的善业，那么在造作善业的时候，去积极这种善根和福德智慧的资粮的时候，那因为有菩提心的引导，所以呢，你就能够很快的成就佛果，就正觉的果报。所以呢，这个就是从这个法说，这个所谓法说就是理论的分析啊，来告诉我们说，为什么这个我们度众生呢、啊？这个我们要是能够恒顺众生的善根，然后来度众生，就能够等于是供养诸佛，那等于是尊重诸佛，然后乃至诸佛呢看到都会欢喜。好，因为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因为诸佛就是为了利益众生而出世，你能够这样做，你能够迅速的成佛，你也能够帮助众生迅速的成佛，那当然是诸佛就欢喜，这是必然的道理。好，那这个讲到丑处的法说，接着看到丑恶的譬喻说，看到这个文，譬如旷野沙棘之中有大树王，若耕得水，枝叶花果悉皆繁茂。先讲这个譬喻哈。所谓譬喻就是说，我们在修观，就是说你在实际上修止观、修观的时候，你除了法说，你还譬喻说，就像这个经典的善巧一样，你说法说，比如说你观察一切法空，观察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之外，那么因为这种是一个很抽象的观念，空性也好，菩提心也好，这个是一种很抽象， 对凡夫来说啊，是个很抽象而且距离很遥远的观念。所以呢，你为了帮助你的了解，你在修观当中啊，你必须还是配合譬喻，从事项上的譬喻，一个贴切的譬喻当中，可以升起你的觉受。啊，就说你的道理你虽然了解没有错，但是你没有那个觉受，那这样子的话还是不行。所以呢，透过事项上的譬喻，来一方面加深你的对的道理的了解，另外一方面呢，就升起你对这个法菩提心或者空观这个法的那种觉受。好，所以第二个我们必须要讲譬喻。好，关于这点我们下堂课再来说。好，今天下课。